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考善用时间的价值。
我这个人呢，做了很多的事情，到头来呢都是枉费的。我曾经参与很多的计划，结果呢都是枉费的。但是我为主所做的，没有一件是浪费的。
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侍奉主，有些方式比较不那么多姿多彩，就算是这样，我们仍然要记住，神呼召我们去服侍他。当我们受主感动去服侍的时候，神的心就欢喜了。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出，对于主的某些门徒来说，顺服主似乎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却成为预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一个象征性的举动。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马可福音第14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能准时的一起来查考圣经，我们思想主的话语，就能得着属灵的喂养。今天我们呢，进入马可福音第14章。马可福音第14章的第一节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我们查考马可福音的时候呢，已经追踪了耶稣在星期天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城的经过。在星期一他回到圣殿并洁净圣殿，星期二他再回去回应一些问题，门徒把圣殿指给他看，他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然后呢，在星期二的晚上，他和门徒回到橄榄山坐下来，说了许多关于末世的预言。现在两天后了，就是星期二之后的两天，星期四就是逾越节。我们说过犹太人的日历啊，是从前一天的黄昏6点开始计算的，因此呢，星期二下午之后的两天，那个下午呢，实际上是星期三黄昏时候开始，就是一天的开始。所以耶稣与门徒守逾越节的筵席大概是在星期四的晚上，相信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星期四而不是星期五。如果是在星期五他被钉十字架，就很难有3天3夜的时间在坟墓里了。但是耶稣呢，是在星期四被钉十字架的话呢，他在日落之前被埋葬，因为他们不想他在安息日仍然悬挂在十字架上。那是逾越节，是双重的安息日，所以他们比较有可能呢，就是在星期四就把他钉十字架，而不是在传统说的星期五。那么这样就有3天3夜在坟墓的时间了啊，真的只是一个推论啊，无论接受或者不接受，这个推论呢也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很多人就因着哪一天被钉而烦恼，也有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和论文。其实呢，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为我们而死，你知道吗？那才是重要的事。究竟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五被钉，那对你的救恩这个事实上绝对无关重要。因此呢，我不会为这个问题而去争论的。 好了，我们回去看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一和二节里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犹太宗教领袖决定要捉拿耶稣，定他的死罪，但是他们呢，想避免在过节的日子做这个事，那天是逾越节。不过这一切不是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而是在耶稣的掌握之中。为了要应验旧约的预言，为了要成就他作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使命，为了要应验在埃及那次逾越节的羔羊的象征性，他要在逾越节的当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有重大的意义的。而他呢，也正是在那天被钉死的。所以他们想要避免在那天除掉耶稣，可是耶稣呢，却就是在那天被钉死。这就应验了整个逾越节筵席的意义了。因此呢，我们今天守逾越节，不再是纪念神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的日子，而是纪念神借着神的羔羊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的辖制。这羔羊因着自己的牺牲除去了世人的罪孽。在犹太人的历法里，有三个重要的节期，男丁呢都要按照律法来到耶和华面前。这三个重要的节期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逾越节呢，当然是纪念神从埃及的为奴之地把他们的先祖拯救出来，他们呢就要献上羔羊，为全家人献祭，掰无酵饼，把无酵饼收藏起来。整个逾越节呢，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为什么他们要把中间的饼掰开呢？为什么要把无酵饼收藏起来呢？直到节期结束才拿出来呢？在这个节期中，那饼不在他们当中，节期完了再拿出来。逾越节具有如此美好的象征意义，这一切都应验在耶稣身上了。犹太人立法的第二个大节期是在逾越节的五十天后，名叫五旬节。五旬嘛，就是指五十天了，意思呢就是逾越节后的五十天，这是初熟节。犹太人在这一天会出外收割田里的一角，把小麦捆成一束一束的，然后呢就拿到耶和华的面前献为摇祭。在没有献这个摇祭和五旬节的初熟果子以前，他们是不准售卖任何新谷物的，直到他们先把初熟的果子献给了耶和华啊。因此呢，他们庆祝把初熟果子献给耶和华，这是预表圣灵在犹太人的第二个节期，就是在五旬节降临在教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教会的初熟果子和传道工作在五旬节开始。那一天，彼得向聚集的人传福音，有2000人加入教会。我们看到今天呢，继续有初熟的果子，神带领这些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犹太人的第三个重要的节期是祝棚节，这是一个纪念的节期。在这一天，他们庆祝神奇妙地保守了他们的先祖经过50年旷野漂流的岁月，并且呢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现在旷野的经历已经结束了，我们准备进入主所应许的那荣耀的日子。现在呢，那个特别的节期呢，还没有在新约里面应验。可是，在你的思想里，应该容易想象得到，将会发生什么事件，使得祝棚节得以应验。在旷野漫长的朝圣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准备进入那荣耀的应许之地。我相信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不一定是教会被提的时刻，教会被提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了。不过我相信呢，当他再来并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他会在祝棚节临到的，因为那就应验了神在新约里借着基督设立这个节日。逾越节已经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应验了，神的羔羊为世人的罪而死，五旬节也因着教会结了初熟的果子而应验了，圣灵的浇灌正是神伟大的初熟果子的工作。然而祝棚节呢，尚待应验，就是当主再来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他要把从我们流浪旷野的年月中拯救出来，使得我们得以进入荣耀的国度时代。因此他们说，当节的日子不可。可是耶稣有不一样的计划。马可福音第14章的第3节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在耶稣时代，这是一种规矩，是一种习俗。这个香膏是非常昂贵的香料，通常呢是从印度买来的。如果你是客人，当你进入主人的家里，主人呢通常会拿一点这种非常可爱的香料，就是轻轻的一抹，抹在你的身上，就像你通常只是轻轻的抹上一点香水一样。但是这个女人呢，把香水是整瓶的倒在耶稣的身上，她是把玉瓶打破，把全部的香水都倒在主的身上。那么贵重的香料，你绝对不会这样做了，你只会涂一点点而已，但是她却把整瓶香膏都倒在耶稣的身上。马可福音第14章的第4节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个反对的人呢，就是加略人犹大。那里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他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1000银子呢，等于一个劳工一天的工资。所以啊，这瓶香膏的价值就相当于差不多一年的工资了，就是一年的3/4的工资。好，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的第14章的第5到第8节。经文说，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哎，可怜的犹大。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随时施舍给穷人，你们常常有穷人在身边，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在这个时刻，耶稣是非常关注逼近自己的死亡。马可福音第14章的第9节，耶稣继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啊，挺有趣的，可不是吗？耶稣知道自己将要死了，然而他也知道，纵然他将要死是个事实，但是这个福音还是会传遍整个世界。他有这样的信心，他说，他是为我安葬做这事，不过让我告诉你，无论福音传遍到世界哪个地方，都要提到关于这女人和她所做的，作为纪念。问题是，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让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献给耶稣或者为耶稣而做的事是枉费的。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你们为主而付出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这个人呢，做了很多的事，可是到头来都是枉费的。我曾经参与过很多计划，结果呢都是枉费的。但是我为主所做的，没有一件是浪费的。马可福音第14章的第10节说，12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这是以后耶稣刚刚责备了他，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这里说12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马可福音第14章的10-21节继续说，12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的第一天，这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主对这个人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一件可悲的事呢？然而这话呢，也是对每一个拒绝耶稣基督的人所说的，他们不生在世上倒好。马可福音第14章的22-25节里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 喝新的那日子。所以耶稣让他们明白关于逾越节仪式的一个崭新的意义。他把饼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新约的血，为赦免罪过而流的。然后他告诉他们，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不要再纪念在埃及那被宰的羔羊和放在盘子里并撒在门沿和门框上的羊血。你们不是纪念让你们吃了有力气能逃跑的羊肉，现在你们纪念的却是我。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我的身体和我的血。马可福音第14章的26节里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按照传统啊，在逾越节的筵席结束的时候呢，他们所唱的一首诗歌是诗篇的118篇。很显然的，这是一首预言弥赛亚的诗篇。这个时候耶稣为自己而唱这首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稣的作为，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何塞纳，何塞纳，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和门徒一起唱着歌，然后离开上房往橄榄山去了。好了，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查考呢就到这里。下次我们会继续看马可福音的第14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弟兄姐妹，我们许多时候会像彼得那样，心里想顺服主，但是我们的说话往往比行动还要快。就像查克老师所指出的，在神看来，最有分量的话语是出自耶稣基督的口，因为他的话语就像活泼的道。查克老师马上回来呢，分享节目的总结，请稍等一会儿。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出，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行动充分地支持了他所说的话。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内容非常宝贵，请记得准时收听，也请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的点评，请留意收听。
如果你没有接受基督为你的主和你的救主，你呢不生在世上倒好，这是很容易理解和公平的一个真理。你不生在这个世上比活在世上而没有耶稣基督更好，因为活着没有耶稣基督就等于活着没有盼望，将来呢必然要面对神那吞噬他仇敌的愤怒， 也要面对神的审判，神愤怒的审判，或者是神的义怒。神要以审判来吞灭他的仇敌。你不生在世上倒好，这是极其可怕和悲哀的事情。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继续来研读查考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希望你能够准时参加。下次节目时间里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